各位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游戏频道的游戏茶会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我是
你别你换换套路，这个得出其不意，你不能老一样
的。出其不意，必自毙的。
我是接不住这话，接不了，我真是服了。说啥呢？我操！啊，行，
是吧？
这些这个
逗吗？
对，太逗了。
我们老三，
咱们节目就是、
怎么着？
要说
不是，我就说开场，有时候我听节目，开场大家都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
对，就是在
不能精神一点吗？
精神不了，
大家来了那种感觉，
没有精神。
我们都是慢慢的，
对
啊、哎，对。
虽然说上午录吧，但是也得稍微精神一点。
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得体面，录电台得客气，
是
吧？大家对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比较客气，
嗯，
是客气，不是没精神。
对，
行、嗯，这个
是听着有点没精神。
对，下次换。下次上来就喊，
对，
这他们最早投那个2015-16年的时候，
对，
是
都是亢奋跟假亢奋是吧？那种，
哎，对手哎，
对
对
对，都是那个吴大维那一套的
啊，学习一下，
不是脾气，操一下
啊，
就哎，
有道理，
进入了那种，
确实，
嗯，
行，学习了啊，行，然后在正式开始前，我们那个进入一个哎口播环节，一个新闻哈，
先说一个
我们这个对吉奥斯工业的这个。广告哈、
嗯，
新品上架，
新品上架，就吉奥斯工业与钢蓝的联名系列新品上架。
哎，这个还挺那什么的、啊，
是
这是第一次我们跟这个真正的游戏内的内容有联动，
直接联动，
直接联动。
哎，因为这次联动有四款这个衣服、包和帽子，
嗯、
同时购买任意服饰呢，可以获得钢蓝游戏内的兑换卡，可以拥有这个机组成员联名机甲涂装，
嗯、
还有机甲成员徽记。
哎。
哎，大家可以看这个吉奥斯发布的那个新品的那个文章里啊，
嗯、
有详细的内容。
嗯，
对，因为刚来那游戏，它可以自己自定义涂装嘛。
你是不是玩上了最近？
我很疯狂沉迷，
真
玩狂
玩
啊、
嗯嗯！
我本来就喜欢前线任务，
而且
机甲战旗
这是什么咱合作啥都没关系，你就是
我真的就是没关
系，
就是玩进去了。
哎，我发现是那个，
而且不亚于我之前玩铃兰的时间，嗯、我觉得都挺玩挺长的。
我发现子龙的路数就是这个另起阵地，你知道吗？
啥叫另起阵地？
就是，如果你描述国友，
嗯，
特别是
国产
二友，
有一个自己的路径。
你看到的那个，就是表面上看的那个社区，大家其实主要就是围绕在这个 NGA、B 站，
嗯，
什么就是那个社区的那个形象。但我发现，其实就子龙这几个游戏
都不是那个
玩的人巨多，但是那个画像完全不是那个，就是跟二次元的重叠特别弱。
哦，
就之前《梦幻模拟战》的时候也是。
嗯、哦，对。
就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在幺七八什么的，很多那个编辑朋友啥，就是他已经不是那个二次元游戏的画像了。
嗯，
他们就是当时玩《梦幻模拟战》巨疯狂。
但是我觉得就是拿岁数就可以。
对，刚来的感觉也
是。就
是
所有游戏岁数都比较大吧。
嗯，
确实。
他的题材是选的是那种
对
当年主机上经典的 IP 的
那之前
那个题材。
你说梦魔都是什么年代的？《
梦幻模拟战》和那个刚来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是
还有天地劫，
天地劫对，
那
都啥年代的 IP 了？
嗯，我媳妇狂玩，
就是情怀，他们是情怀，是他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七年年终的时候，
我还那天咱不是跟他合作做过节目吗？
嗯、
他问我，就是钢蓝是他们完全新团队，
哦
啊，就是就像是怎么说，
就是黑杰克，
就是对，先有就是他们先做了项目、哦、之前那种项目之后，然后就是同样是战棋游戏嘛，可能有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完全新的就是制作人来说我喜欢做机甲这个，然后他们就说、
嗯、
那你
他们内部好像是这样，
对，你拉一个完全新的，你就是这个人、
嗯、
这个制作人是新来的，来了之后他自己拉了一个新的团队做他这新的项目，跟其实跟梦幻模拟战那个除了可能他们内部的一些技术和这些的一些就是迭代和这个继承以外，就
还是看人喜欢、这个、
对游戏本身就是还是一个比较情感取向的一个感觉。
就子龙游戏属于就是我是特别非典型，就是不是典型受众，我就玩不进去，我玩不长。他就是有点那个，
你没有情怀嘛？他
一是对
他
没有情怀，二是就是他有些部分是真的挺正经游戏的，就是回合制战棋这个部分做的还挺重的。
那不正对你吗？
对，且对，反正我在手机上点不动。
啊，手机上确实、
嗯，
我老觉得就这些，包括我玩铃兰，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它太适合桌面玩了。
对啊，
拿手点，我操，有时候尤其
点贼累，
尤其钢兰那个，
啊、
就它又要
很细致是吧？
对，位置要位，
对
你先挪动位置，然后又怎么着这种、
嗯。
对，
然后你要拉，因为它有导弹什么的，特别远，就可能敌人是在另外就出化了
啊。
然后你在搓这个的时候，
对
你发现你就误触，我操，然后它。当然，这误触不会有致命影响，但是就是很难受。
这个话就是我以前在新闻节目里也总说，反正很多人都没听懂，就是我到底想说什么。反正我就是特别希望手游是双端， 是正经双端了，哦，不是在 PC 上只是有个 PC 端这样
啊，哦，不是那种只有个客户端。
对的，就是对他开发的时候可能就是两边同时考虑，就是这是我一大痛点。
你们说这个，我也接触过一些国内的这个开发者，他们有的时候选择这个移动平台，并不是他们想要做手机游戏。
嗯，是也跟有个
这个，就是
咱说这俩游戏应该就是典型例子。
对，这个就是，
因为铃兰那个也最，开始，
因为
他不是
游戏开发者，从商业考量，他得。就是选择一个装机量，说白了，用老的话说，装机量和这个受众平台，这个预期比较好的一个平台，他没办法。国内的话，就是你说你做主机上，那纯完蛋，这个咱们就实话实说。PC 的话呢，现在就所谓的端游，现在也会大家给一种很重的感觉。
对，
手机就是那种是吧，是保有量最高的这个平台，预期用户最多，这个没办法，他们只能选择这个平台。
对，
而且其实玩这游戏打破了。以前我对这个，因为我完全没玩过这类手机游戏，就打破我的刻板印象了。我以前真以为铃兰什么这种，就但铃兰不说，钢兰这种，我以为真的就是，不是说我印象当中那种，但是做的确实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挺硬的，
是，
嗯，
反正可以啊，我玩不动，我没法拿小屏幕玩这游戏，
对，
整不了。
而且我发现真的就是搜攻略什么的，我好多人研究那些 build， 就是尤其看以前看，因为铃兰巨难，我觉得铃兰巨难，
难是吗？
然后它比钢兰难多了，
是挺难
的，你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老看攻略嘛，你发现研究那些各种 build 配置，我操，研究那些数值相当的，特牛，我操，
绝大多数二
很硬核，
二游都能抠这么细。你想的那种就是什么，你以前接受不了二次元游戏也能抠这么细，但是就是，子龙这套游戏就不一样，确实就是他更往回找那个劲儿，就是他反正
确实我还是爱玩战旗，可能所以这俩游戏真的推荐啊，推荐玩玩。
对，而且没有那么二次元，对，你能玩进去，我可能就是还得二次元的。
不，他那人设实在我受不了，那故事我也受不太了，我就觉得哎呀，我操，这
哎哪你说哪个？
钢兰
啊，铃兰的故事特别好，
人设不好吗？我看着还行，
不行，我受不了，完全我受不了。
他有点钢兰有时候有点卡楞件儿，就是两边都不太。
对，他们确实特意没有去走那种二次元的。
但是你看，就是像西蒙这样也没套掉，就是没到那个，
不行。
你看有些玩家也反映说，那个人设和
显得莫名的，
他们指向的那个情怀也本身
也
不是那个
不搭。
机甲挺好的，
对。然后机甲呢，你说它好吧？这还行，
也还行。
但你说特牛逼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那种特。
好家伙
，说了半天钢兰，怎么不聊手游有节目说？操！
本来是要说啥？
本来要说《荒野大镖客》的
是
吧？是，
本来要说这个，我也是不是很
说最近
我也惊了，
说最近玩游戏啊，清明的三天。
我跟大家说，西蒙这人他现在特别不合群，我们在群里就狂聊，我说这个《龙之信条二》啊，最近玩怎么？
我也玩了，《
最后幻想七》啊，然后完了，我们聊着聊着，完就他就来一句，
突然插一别的，《
荒野大镖客二》太好玩了。我说这怎么着？就是你这穿越了，还是说出现什么 bug 了？这个聊天软件
啊，我也是最近回去玩《荒野大镖客》了。
不是假期你们都玩啥了？
哎，那哎，这特寸。
我反正只玩这个。
我
这一个月
玩，我
玩
了几个别的。
嗯，
我回去打了一阵《鬼泣五》。
我操！
我不知道为啥。
没 cry
啊！我不知道为啥。
为啥呀？是因为
我不知道。我
想要试图理解一下伊津野的这个，
对对，
这个，
可能是
心路历程。你他妈到底都干了啥？
对 对, 对，但是
你以前没玩《鬼泣五》吗？
玩了。
是不是因为萝卜说《鬼泣五》是一个完美的游戏？
对，说《鬼泣三》，他说《鬼泣三》
啊。
对，然后我回去玩一会儿《鬼泣五》。然后我打开的时候发现我那个鬼泣五停在第十九个任务，就是打维吉尔那个任务。我想啊，当时好像就没打过还是怎么着，
一共二十关嘛。
对
啊，是吗？
然后我就在家跟维吉尔磕了三天，给他卡死了，给他打过了。真好，
你享受玩这个游戏？
我太享受了。
是吗？
我太好玩了，我鬼泣太好玩了。
我靠，鬼泣我完全享受不了。
太
就我是那种完全享受不了鬼泣和忍龙这类游戏乐趣的那种。
我不是那个，
就跟我玩不了 COD 一样，
就因为我玩这游戏，让我觉得我自己无法掌握那么多的好看而有效的招式，
我也掌握不了，就是一 点
我就是三板斧一点
啊，对，
然后就
打不是就是这么来了，你三板斧摁到，就我觉得鬼泣最美妙的地方就是你三板斧摁到你有点疲了的时候，
你就想玩点新的吗？
对，那新东西肯定在
琢磨新的。
对，我当时打回去一开始我就是风格都不切，就存骗术师加一把大剑，就跟那个像啥呢？有点像黑魂，闪避给他一刀，闪避给他一个，后来、
就是、 我明白他的意思。你玩黑魂的时候吧，就是你三板斧，你不觉得
对，你不觉得那个自己
因为游戏有就成呈现
这么玩的，
但是你是但丁啊，你这样。
但其实不是，人家黑魂玩的秀的吧，也很秀。但你他并那个游戏并不给你一种就是所有人都要追求
那个。他也不是说那游戏要引导你那么做。
鬼泣确实是就是
他就告诉你得玩花，
他那个评价系统啊什么的，就是你玩的太土吧，那游戏都惩罚你，
所以你都玩玩不。
但是我当时你想打维吉尔，我他妈也打不过，所以我就一开始
你明显的感觉这游戏就是打不过，其实没什么重要的
啊，是
就是你得跟进入他那个
道理都是这样，但是我最近就是看开了，我说他我就一刀一刀给看给你刮到什么程度，然后对吧，从一刀从闪避给他一刀到闪避开始做这个压剑法是吧，就是冲啊，然后到这个后来还敢这个再找到机会之后切成剑圣风格多打点伤害，然后再换武器，
哦，
一点一点
可能体验到乐趣，
哎快乐。特别快乐，而且还挺帅的，操！我就因为我巨喜欢鬼泣这几个人物，跟维吉尔磕了三天。
他那个还
就是龙马特受了。
抛开他的美术来讲啊，就鬼泣那个，
哎我
挺二次元。
对，我打完之后，我打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康空审美太低了，你知道吗？就是太他妈土鳖了。
哎，我问他那制作那个当时他那制作人说，我们这个系列 IP
就主打
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中二。
对，确实是。
哦，那还挺
中二。主动就说我们就是要这个风格。
我打完之后我特感慨，我说他妈卡普空在鬼泣里审美也太差了，太他妈土了。
但是他能把这玩意儿当做
风格，
就很
牛逼。对，然后我还很喜欢，我玩最后我就巨喜欢。
人要就是这
对对，然后。贼可爱，
就那么缺呀，感觉
对，又缺，然后又帅，而且我就觉得鬼泣，据我了解的1345，我觉得每一代互相都他妈不挨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但丁和维吉尔的形象很鲜明，
是
还立住了，我也不知道，对，
就是他这个玩意儿得就是远远的做过那个阈值之后吧，大家都知道你要干啥了，
对，
然后就开始能欣赏里边的一些美，就是哦，原来你是这意思，那都已经大家都认同这个傻了吧唧的感觉了，然后就能感受到帅了，
对，特别是第二十个任务，就尼禄打维吉尔的时候，那这
就你别藏着，
对，对，特别尬，但是特别帅，搞得我还很触动，我都回去听了一下维吉尔那个主题曲，就那个 Bear the Light 那个，科目三那个。
这是不是因为最近卡普空的游戏让你
对，然后
这个是一了不起的公司？
对，我以前其实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但后来我听完，我甚至都有点感动了。
我操！
我说哎呦，维吉尔这人物，哎，
太牛，
居然给我触动了。就是我虽然感觉这游戏没怎么塑造这些人物，但是就交心了吧？就是通过 BOSS 战交心了吧，就很快乐。不知道为啥打了三天，但是在那个打的过程中，就是连续打不过嘛，一打两三个小时，死活打不过，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切出来玩大表哥，
他那个 PS5 后来那个120帧的那个，
哦，
真好，
是吧？
体验真好，
反正就是真好。我们鬼泣感觉，哎，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回去玩了一会儿，而且就是获得快乐。而这个事儿就是我之前在录音笔里提了一下，就感觉玩完《龙信2》之后，我整个人的那个认知
被重新
改变了。对，我对这个，特别是啊，从鬼泣来看，也不只是开放世界游戏，但是我就专门说。就是我对开放世界游戏的认知整个的都变了，就是我现在对一些比如说以前我会说是什么玉璧沙盒里很静态的，特别静态的开放世界，我也不觉得不好，就我也能玩，而且我也挺高兴，
我也能玩，
就是可能是我后来发现是这个龙之心能二给我拉爆了，就是以前我总觉得啊，一个沙盒一个开放世界游戏就是有涌现式设计一定是好的，对吧，就是它的内在逻辑，然后但龙之信条是这样，就是它就是只有涌现式设计，就是它把那个沙盒那个逻辑拉到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就是一个游戏里连那个架都没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完全就好。
不是它怎么一个就是涌现，因为
就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就是
它就胡做，
对，它所有东西都要求是游戏也好，玩家感觉好，都是哎自己就出来了。
它是所有两个相关性的设计，它不管那个就是一套已经明显已经有模式的，
对，
就是
它没有任何
游戏语言，
对，它
就
没有高。
我这个任务的第二步和上一步为什么会产生下一步呢？它按照一种非游戏的方式去推进它的设计，推进它的设计。
没有，就是那个老，就是很多 CRPG 里，
它不按大家想象的，
它是设计层面的涌现，它不是玩家层面的涌现，
对，
跟塞尔达不一样。塞尔达是说我给你一个系统，前两个小时就把所有系统都告诉你，然后玩家能自己和世界交互，
对，
这是那种就是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那种组装游组装、
嗯、
组装类游戏或者什么的，
嗯、
就是它有一套系统，
它是至少有一个机制激发你
的。这游戏不是这游戏的所有
那条是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要那个。
是一金也自己在涌现，它没有让玩家涌现，
对对
它做的东西都是设计好的，你在游戏里玩不到什么就是没设计好的，
嗯、
玩不到你玩到的如果是它没设计的东西都是 bug， 都是附体。
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如果它想不到的话，它就是回归到那个传统日式 RPG 那个就是特死性的地方、
嗯，
所以就使得这游戏整体上软乎乎的。然后里面有一些特别硌牙的地方，然后而且就是他把这个涌现式的那个部分拉太爆了，然后给我就是有的时候整段崩溃。
因为就是他干那个事不是别人想不到，而是别人觉得这个体验不好，这个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个 RPG 的这个迭代过程中被大家优化掉的那些副体验。
嗯，
他还做，
哎，他给你弄回来了。
嗯，
所以这个游戏
分那么多年
又
就是进化，就跟那个手机壳似的，你知道吗？他做个手机壳、
啊，就是《神鬼预言》被抛弃的东西。
哎，对，
哦、
就是那种东西。
就是人家苹果花那么多年把这个手机优化到说都有多少多少寸，
嗯、
把他给你来巨厚的壳，
嗯、
就说我们这代人啊，就他妈
喜欢
五厘米寸、五厘米厚的那个。大哥大，
所以就，但是《龙与地下》我玩过30小时时候，我也就是巨喜欢、巨高兴，我就感觉这个过程从根本上的改变了，就是我对开放式游戏的一个认知。就是我发现那如果一个开放式的游戏，有些地方挺死性，就死性呗，那能咋的？就也很高兴啊。就是，
那我玩它这个游戏，我都不觉得它是个开放世界的。至少我玩一的时候
啊，一
确实和主市面上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东西，开放世界这四个词代表的游戏，确实不太。
二就那个，虽然它看起来跟一一样，但是就是
还是开放了，是吧？
它不是开放，它是我还是喜欢说，就是它通透，它不管多大吧，但是它里面都是空，就是你不知道到底往哪走，就是这个劲儿特别重，
嗯，
导致我就是我不是说龙天二不好，我玩的还是很高兴。目前为止在今年可能是我玩最高兴的游戏，但是就是玩完这些之后我发现、
嗯、
我看待之前的很多的游戏的感受都不一样了，可能就是因为龙天二太极端了，
我操，说的我有点想玩、哦、
然后我就是里面有很多体验真的不好，
不，我就咱录这么多期节目、
嗯、
我就没
你们没少聊这
事，我就没说过这是一好游戏，
对，就是里面大就是
巨魔归巨魔，我就没说过它是一
好，很具体的东西都不是特别好、
嗯，
但
是好和让人喜欢，我觉得是
俩事儿，
是俩事儿。
对对对，
所以就是，然后就使得我回来玩《荒野大镖客二》的时候，
哎，对，《荒野大镖客二》就是反过来，
对
我就是肉眼可见这游戏太好了，就哪儿哪儿都好。
就因为我玩的那个，我玩龙信的，我就接受不了了。
他俩确实是反
过来，我玩了俩小时，我就我操，哎呦不行了，我得回去。
就是《龙与地下二》里是太就是巨量的不确定给我压垮了，就是他那个巨量的不确定带来的那种新奇感，是那个我。就是后来让我很欣喜的部分，那我很难说那有的设计好。然后我再回去玩《荒野大镖客二》的时候，《荒野大镖客二》就是确切的做的好的东西太多了，也多过一个量之后，有一个特别妙的，就是感受。哇，这《
荒野大镖客》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真的啊，就是这游戏我甚至都遗忘掉它是2018年末的。
那时候咱们录你是已经打过一遍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录节目。然后当时我就一直跑流程，就把就很快嘛，就把那整个通了嘛，然后通的特别急，你知道吧？然后我发现我这次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玩它，就可能现在这些游戏就有时候玩腻歪了吧，而且最近不是上那期现实题材的那游戏嘛，就那是我这两年一直苦苦寻觅不得的这种游戏，就是我个人就有这个倾向，我不知道为什么
算是现实题材啊。啊，算，
我操，完全的现实题材，
算，
对
，R 星的
真实的历史背景
，R 星就是那种，
对，
但它很不当代啊，这个，
对，它不是当代舞台，但它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题材，我就想玩点真实的东西，
现实题材，
对对对，就是还是希望体验这种真实的质感吧，我也不知道为啥，
主要是真实质感，
对，然后当时不是通的特别快嘛，然后基本上除了故事之外的任何东西，我都没太体验。我当时那节目我也不记得当时怎么录的了，但是我觉得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其实不是故事，是很多很多我们称之为可以玩的部分，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我觉得这游戏现在给我带来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它，我操，我现在整理一下思路，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这游戏太牛逼了，就是你我真不知道之前这个营地里这些人有这么多交互， 就如果你能在营地里待着，他们各种各样巨量的这种聊天对话
是，
然后全都会发生，然后你会通过这些了解所有人的故事。
啊，当时你是对这个没感觉？
我完全不，
我当时对这游戏的负面体验主要就是跟这个有关。
嗯，
就是
靠负面嘛，
有点让人闹心。我
就就是量巨大的同时，然后我当时的意见主要来自于它的巨量工业化展示的同时，它在那个玩法和交互上特别360时代的那个劲儿。
嗯，
就是我觉得好怪啊，就是
当时我对它的交互有些主要意见来自于交互，这个可能咱们
回头说过，
对，回头聊个别的。但是你说那个感觉，我当时我记得咱们就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他做那个东西那玩意儿做太多了，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玩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虽然没有极端到要求我要体验游戏里的所有内容，但我一般这么多年来玩的我好好玩游戏的时候，这游戏的大部分内容你是应该
都能玩到
的，都主动让我去体验的吧。
他
那
没有，
这个游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人家没想让你去跟他们都，
对，
太他妈多了，
对，太
你就是一走一过，就是说你有你的体验，
对对，
你跟谁说话了就是，
对对对，
就可以，因为他真的做的多到一个就没道理，
多到恐怖的程度，
就是，让你放弃吧，你就是有一段你自己的经历就
好了，对对对对对，
你别妄想着说在触发这个里头所有人的困，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他那个让我那个焦虑感，那个
我
能理解的。
我最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体验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的。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现在玩这游戏的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了，就我不期待他给我一个完整故事或者怎么样，
你放下那个执念了，
我完全放下，因为这个游戏我现在怎么玩啊，我现在就是没有，我不去跑任务，
是
我就是
碰着谁聊两句，
碰
着
谁聊两句，
干
啥，然后我就是过日子，
随心，
我就是打猎，
是
因为这两年可能之前疫情那几年我也户外，然后也钓鱼什么的，我操，那做太好了，那打猎钓鱼那骑马那质感，而且你知道 PC 版后来就加上 HDR 那个，我看那优化那效果，
游戏画面绝对，
画面简直，
我他妈惊了，就是真的，就是风景，世界上风景最好的游戏，
至少在开放世界这一档，就是它没有一同档，
对
对，
而且它那个视线是
那个光
看巨远，
然后那个山峦那个水，我操，做的简直太。
所以现在有新的硬件之后，可以让它跑得更好。我们那时候我玩的是主机版，
我当时 PC 版是勉强。就是55上下，
就是我记得是 Xbox 的那个加强版，那个天蝎，我用天蝎玩的嘛。
哦，对，我最开始玩也是天蝎玩，
就是那个时候说天蝎是最好的版本，因为当时只有主机，
是
对，只有主机，
天蝎已经是最强的主机了，所以那是那勉强30帧嘛，而且还都是削弱过的，上后来上 PC 肯定更好。
但现在真的，我操，那帧数高，然后那光影简直太美了。
对，因为帧数高之后，你玩开放世界游戏能长时间的在那边待着，
对，
你就不会累。
我所以
然后就高兴。
对，所以就重新体验 PC 之后，我就觉得这游戏。真的，而且我心态完全变了，就
是
他能给我那个丰富感，就是完全不是可能别的游戏替代。就是我现在我最后思考这个，为什么我能完全进入到一个不再玩游戏的心流的过程里？就我每天打开它，不是为了去玩它，
不是完成哪几个任务，
我是为了去，就是我纯粹是为了去体验，就我已经不能拿 play 来形容这个游戏，我
就在里边待一会儿就高兴。那
我
理解那个，
我就是那个感觉。
哎，对，
所以
说对，
所以到后来，我就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负面这些东西，我之前也有，
对，
但我现在就完全想明白了。为什么想明白？是我觉得这游戏根本就不是一个用游戏设计思路设计出来
的
东西。
是
的，
其实这个事儿当时我们也这么想。
对，
它的轴。
就
是
就完全没有游戏，就除了那个 UI 和
对
那个地图上有标点告诉你有任务
这个任
务之外，他提醒你这是个游戏以外，
以前也有对。
而且事实上，你这个体验方法是这个游戏最正确的打开。
对，而且我现在
对
就是呀，你这么
很有意思，就是我也是我的转变也是，就是
我尊重他了。对，
我对这个游戏的这些感知都完全没有变化，同时我觉得它合理了。
对，
我跟你是相反的一点是，就是我也在这个故事里有那个。就是每天在那体验的过程，但是我就以一种不急的方式，但是我还是要做任务，就重新体会那个故事。哇，那故事，
对，但故事太妙了，咱也不说。
对，
我
就是说，我后来发现，在无论是在故事里，还是在比如说营地里，他的那个以前我只会觉得很繁琐的很多互动，都还挺合理。就是哪怕是在故事当中，就是如果不着急去赶紧，比如说去进入到战斗之前，比如说我下马。然后兄弟们都在前面下了马，我下了马之后从马鞍上把那枪抽出来，
对，
然后走过去。哦，
我现在就想，
哎，就是对这个过程，你如果不享受这个的话，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密度拉爆，然后给你产生焦虑的游戏。
对，
但是如果享受这个部分之后，你就觉得哦，这互动还挺好。
进到镇子里就下马，
对对对，像然后还把
把
你
马
拴
上，
拴上，
对，
拴好，
我得找拴马这停车位，我得找好了，
得找一好马的地儿，
对，
这
哎
对对
对，
找一好地儿跟停车位，对，
包括那个我
都得弄干净，
枪脏了擦擦，
对该洗澡洗澡，
对对对，
不能带带，
然后要
精神点，
要战斗之前确实要开轮盘，摆弄一下，把那枪左轮掏出来，
对，
我说哦，就是得有得有，这互动都得有，虽然他可能设计的。没有那么巧妙，但是我也不觉得可能会多巧，以后会更巧了，就这样就也挺好、
嗯、
然后那个然后再享受那个故事，
对，我觉得就是这帮人太执念了、
哦、
他就是爱这个、
嗯、
这个东西，然后就要做成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
就纯真实的，
我后来也不再纠结于我枪战完之后地上躺了30个巨尸体、嗯、我挨个要摸了，我觉得但是我还是要摸一摸的，比如说我摸到就是整瓶蛇油啥，我还挺高兴的。
你把那人提溜起来，搜搜兜，
对，然后胸里一催，我说啊，行，那走吧。
你闹心了，你就一扔，我就
就算了，
就是
对，
哎，然后
不缺东西，
对，这些体验把那个故事穿就是填充好，
对，
那故事的那个生活，
而且大又巨大，
对，
细又特别细，
对，
你每天都会更新那日记本，你们看过那日记？
我现在看，我现在坐床上看，
就是你拿一个望远镜发现了一种动物。
然后
他
搁那儿，哎，
你睡一觉，第二天笔记本上出现一个亚瑟画那，我画巨好，我特别
听着个恐怖故事，就是、
而且我晚上必睡觉，
是
绝对不跑夜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
对，
咖啡壶那咖啡粉必须买齐了，对吧？
对，
就是早上起来喝咖啡，晚上睡觉要吃肉，
哎、
对，
是
就是弄，哎，就特别好，所以就我觉得这游戏吧，就它真是自己在转的，就是它自己运行。
嗯，
我不知道这以前做节目聊没聊过，
对，
但可能也
我的感觉是这样，
但又感叹一遍，
它的运行不是那个我们最近，反正或者我最近很喜欢鼓吹的底层要逻辑的运行，但是它就是真的在运行，它是个剧，就是它在演出层面上，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世界自己转的贼顺，
对，我觉得
巨他妈丰富。
跟那个矮人那个，
他跟矮人要塞就
不是一
种东西，就是他不是因为他要给里面每个人物设定一个逻辑或者不是，但是他。每个人的那个剧本够厚，
对，
就巨好，天天就是我进镇子里，所有人都在那叨叨叨叨叨，
所以好多人可能玩不下去，但又就是如果你玩下去了，这游戏对你来说一定是100小时以上，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
对，就是这游戏太神奇了，
嗯、
就它真不好玩，但是
而且就
挺好玩的，不
这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玩的那种，
嗯、而且所以我后来就意识到，就这个游戏的 online 模式就是废了，就废了，因为在 online 里，
嗯。
这两个事儿就直接打架了、
哦、
我在 online 里捏一个自己人物，其实我是有点想
自己、
哎、
是吧，
但是里面塞满了，就是他按那 GTA online 逻辑塞满了，
对对对，
任务，然后你周围的玩家跟你在一个，
就太游戏了，
对对，他那个太游戏的东西一出来，你就
对那个玩意儿一下就没那个、
嗯、然后包括因为他是网游之后，就包括那个 online 里特别，
他可能得专门来一个
愣刷
RP，
对对，他应该他对、
就是、
如果他 RP 的东西
的、就是、虽然都是玩家，但那些玩家也都跟 NPC 一样陪着你演，大家一块演、
对，
那可能就好了。
以前我们玩 GTA 的时候，我们就这么玩，
对
老李他们，
但因为
咱得设定角色，
过家家就是、
哎、对，
就是因为那个 online 里，他有他的那个真正就是很网游的部分是愣刷的。你就是不断的做任务，然后找，
就现实中的网络游戏是自己一套语言，
对，所以他你就忍不住在里面生为里面的生活算账、
哦、
我今天过来我想跟他们打会牌，那我打会牌我啥也没赚啊、
哦、
对，然后就让人特别焦虑，我觉得就是 online 这点特别亏、
哎、但 online 模式是不是我也可以不干这些，
可以不干，但是
有那 free 的，就是纯那个，
对，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龙马说的，网络游戏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就是网络游戏目前的那个框架是不养闲人的，
我知道，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
我可以嘛，
对，然后
模式，
而现在是不是稍微提纯了，
对，
应该是传统的那种、嗯、就是真正玩联网游戏的人吧，玩一会儿这个也就去玩别的了、
哎、但是然后这个时候
现在还在玩的，
就包括我最近回去，不是我说我也享受这个游戏嘛，然后我去他，我就说那我 online 模式我不管这些，我自己高高兴兴的玩不行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个故事模式里你扮演阿瑟的时候那个世界那么、
啊、对对对，那
么
更真了，
对，那么栩栩如生，
给东给东西，
然后甚至对，甚至因为他那很多网游的机制，他会让一些很寻常的，比如说打猎这样的东西，他会有一个强度的那个坎儿，
嗯，
因为他是网游，他就
网络游戏的给你内容，
对，
所谓的内容就是让你有奔头，
对，
就是、有一个条。
对对，
有一个指
对，因为他要有一个
听起来太破坏我对这个游戏的体验了。
所以包括那个现在回去好一点，但我那个时候玩的时候，我建完人物，我想在这个 online 里玩一下他那个故事线，他那故事线特少，做完之后就没了。
因为我在玩这游戏，我不是打猎嘛，钓鱼嘛， 就是这个游戏的钓鱼，我觉得是模拟飞钓很真实的一个。
对，
但那些饵什么的这些东西做挺细，你别看它不如那些什么终极钓鱼那个就做那么复杂。
我跟你说，这就是那个
它是那个复线的那个角度做，
就是那个老白男模拟器，你知道吗？所以
对，
有点
对，
但真的我操，就他在模拟
美国盘串，
对，就真的我操，我跟你说，
打准了文化爱好者和人群之后，那绝对无与伦比的体验。
你说这特对，但是我。对对，
有点冒犯。
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设计逻辑不是从钓鱼的底层逻辑从下往上设计，它是那个时候飞钓有什么东西，那都应该做了，
对，
你都能用，就很正常嘛，这不应该的吗？
对，而且
就有，
而且我操，而且压这么复杂的这种，它还有一些小的，比如在你收线的时候，
对
你还能调调杆，
哎，对，
你还能逗逗那鱼，
是的。
这我在终极钓鱼大师里都没玩出来过的那个，也可能是我不会玩啊。但这游戏，就他竟然能告诉我这个，而且就是你甩完线出去之后吧，我们都说杆尖要伸直了，冲着水
都有
水面，然后你就看那些就不会就没钓过鱼的人，他肯定没这经验嘛。然后你会发现，就他们比如说你查攻略钓鱼的时候，你看他那杆啊甩出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垂钓似的，就是斜着冲上。但我们都是要知道说杆尖要直水、
啊，飞钓得直，
对、
啊、
对。然后因为你要藏那线嘛，你得、
啊、
这游戏真他妈这也能做出来。
啊、你像我不玩，我不钓鱼，我就不懂它，我就感受，
啊、
我就不体会不到说这做这么细、
嗯。对，然后我就惊了。然后他那个鱼挣扎的时候，你不能收线，就一模一样，你收线就断、
嗯、
你得顺着它劲儿来。
在线的很好，
我操，太好了。
是，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 online 模式啥意思？我说我能不能？这个我跟老李
就在这里面扮演自己，
就我俩就
其实还可以
了，
这空间还是有了，
又有湖有沼泽，我操，那
这
我们的梦想就是去北美钓鱼，这全有了，我操，对
呀，元宇宙提前给他俩单独实现了，
就一人一匹马呗，然后就是见着水就下，
对，
拿着杆就钓，
是，
对，就看哪个点，
这还可以，
人间天堂，
对对
对，而且他那个鱼就是按照点儿，就早上和傍晚好钓，那确实，我操。完全真实的，
是的，
太妙了，我惊了。
你约老李呗，他玩这个吗？
啊，
他玩这个吗？他能玩？
他不玩这，但我现在特别想疯狂安利他，但他家里没电脑。
哦，那主机确实是，
那主机效果又没有那么好。那
而且你俩，主机能跨平台连吗？也不好像也不行。
好像不行，
嗯，
没注意。
但我就想要能那么玩，那简直太快乐了，简直！我操，我各种啊，看我这钓这怎么样什么的，对。
你说的这个就是正好昨天
这次我觉得这是明显的文化属性带来的体验，
对，我对，而且昨天我们上那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现实主义那个电台之后，
嗯、
朱老师，我跟朱老师聊的时候，朱老师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们那个电台录的时候有一个概念上的混淆，
嗯，
就你想要的其实那个东西叫在线主义。
对，我可能说，
对，我听的时候，我有一个辩
命题，我说，
所以说，朱老师毕竟学文化批，可能说文艺批评或者是文学批评的时候，他提到比较精准的说了，
是
对对，这说的
在线主义，你要的是在线，
但我没那么多词，我只
能
拿这个，
我
能
理解你，我质朴的感觉就是说，在我理解，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吧，
不是一个东西，
应该是俩，
对
对
对，
你比如对我来说，我写过文章，我就说过，就《黑魂》这游戏对我来说非常现实主义的，
对，因为它的那个，
它虽然是个幻想题材，但是你在这里边产生的思考。就是他对现实是一种抽离，
对，包括从很多程度上
说，
我就我认为戴森球是现实主义的，
如龙，我很多是浪漫主义的极致，那跟现实主义我觉得没什么，
没有关系，
他是现实题材，这个可能就是确实有点歧义。
所以说，其实重点是在线，就是在线主义的拉到头，就是
说这
大镖客二，
因为我觉得我想表达那个是一个舞台的环境，我说的是非常窄的一个命题，不是什么真的现实主义讨论。
我估计在 Steam 上，比如说这个冲咖啡模拟器，
嗯，
这种就是各种的那种垂直文化领域啊，什么玩调酒的模拟器，真的，这个修电脑的，什么
修
坦克
的，
但这个游戏吧，就是以一个文化，就是西部生活为中心。然后给你整合
在线
相关的所有全部西部生活模拟器，我操！
全景游乐场，
这就是一个西部。
你是对这个文化有感觉的人，
对对对，
那简直绝了，
绝了，
绝了，
绝了！
我也是，我现在最近感觉就是，
嗯，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那个在 S1被人笑话过，那个说那个，我当时说我希望那个有一个西部的那个游戏是那个就是能涉及到生产生活的，
嗯，
就是赶牛啊。就如果是一个真正牛，我想一个真正牛，
就是大镖客那个最后那一张，就是
对对对，
那个拿大砖那个木头砌房子，完了去放。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现在在大镖客二里，其实我还是能找到那个东西，只不过它不是我，但是我可以看到。
对，你能看到，
我能看到那个不同的农场，
对，
就有的农场在建， 有能上钢匠，
对，然后有的在种地、
哎。你想去二世纪初的美国，但你不想当牛仔，
对，
你想当个老，
然后
当那老农民、嗯，
你是能感受到、能看到他的那个东西，他不是、他不是纯的背景板演出，
每年
就操心他按个逻辑给你演完，
对对对对，
就是怕土豆动了，就是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而且这些东西穿插在就是故事里。我以前、
有点故事的
话，对，因为我以前很功利的要推那个故事，
对对对，
我不关注这个、
嗯，
但这次就是我现在已经玩到那个二次搬家的那个两个家族那个地方，
嗯，
然后进他们的烟草园的时候，我就瞅一圈、就是他那个所有的那个氛围都在里头，
都在。
哎，你玩二次的时候，你不觉得是他一个一个送人家，就是他想着说你们都去好好生活什么的，
哎，
你就我当时就有种感觉，要不我也去吧，就
对，
我觉得人他们挺好的，我别二次了。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
天天这个刀口舔血，我也去。
对对对。
而且我看阿瑟这个人物，我就是比之前更喜欢这个人物了。
我也是，
就是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他是这个团队中能力非常强的同时又不怎么寻思事儿的。
哎，
我觉得巨好这个人物。
我也想说这个，就我觉得特牛逼的就是亚瑟这个，因为时隔四年多又玩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完全随着我自身的一个成长，
比较符合你的价值观，我能理解。
哎，对，然后
正义的使者，
然后又刷新对这角色理解了，就是而且我现在发现。他这营地里最没个性的一个，
对，
你看所有什么兰尼什么这些那些，你都知道这人是什么性格的，
而且特别
特有特点，
他就是能力很强的同时
没有任何特点，
对，
就是、
有随人啊的那种，就随便，哎操，就是寻这些干嘛的，就是那种态度特有意思，
对，就巨牛逼的
那种，最理想的就是善良勇敢的
outlaw， 对，但还是在这个。
白人中年就
是对对对
标杆式的那种，
对对对对，而他没有任何
远离秩序，
而且他的比如说说脏话的情节或者是吐槽那些啊，都是那种最标准最典型的，就是能代表大多数人心声的那种
就是不被秩序束缚的同时，其实自己也不干什么坏事，就是
我就觉得他完全跟这世界融合好了之后，就你慢慢在体验这几十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对，
你会越来越发现自己不是在玩这个，
包括那个故事的节奏。以前我就觉得太拖了，可能就是为了过密的信息密度，然后把这个感觉有点破坏它的那个体验。
嗯，
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它中间的那些啊，就是散了地图到处都是的那种任务，就是在下个阶段之前有四五个任务的那个阶段，它其实就是在描绘在这个营地里生活的时候那个节奏。
嗯，
它那个剧本里都在。就是第二次搬完家之后，无论你出什么任务，所有人都会有点嘀咕，就是到底咋回事什么的。就是以前我
越搬越嘀咕嘛。
对，以前我就那个，其实对这些对话没有什么，就感觉就是说完拉倒，赶紧跑到地方，操他们费死劲了，
对，
跑怎么跑这么长时间？
之前就是这么玩，就所以这游戏
心不静，
而且对心不静，然后就是闷头，就是你跑路的时候，你感觉你就盯着马耳朵，特别闹心。现在就是跑的时候，然后你抬头看看，趁着夜色，在那山脚下跑，然后你听边上拉尼也好还是谁。跟你说最近，
但你知道我都会怎么弄吗？
啊、
我都有自己标准
啊，是吧？
进营地就是把饭先端起来，
端起来挨个，
然后走着就溜达，
哎、
然后别一下吃完，慢慢的，
慢慢吃，
对，溜达一圈听听，哎，跟人聊，跟人淡两句，
对，
然后回来把咖啡泡上，然后再拎着咖啡，
不是活动串子吗？
对对，然后再
回家端几碗炸酱面，完了，
对，再跟人聊两句，就是那种，
还是回营地，然后还有人跟我聊，说哎，就跟我谈心啥的。
对，谈心
没有任何任务啊，什么
对
没有任何，
就是我有心事，
就是说你，
哎呀，我真闹心，我
跟你聊。
然后说完之后，其实什么事儿就是跟所谓的很功利的任务
没
有任何关系。
有一女的，我忘了是谁，她老吐槽她老公，
啊、对对
我老公这么啥也不是，就是天天就
对
啊，反正就这种事儿，
就是撞他媳妇儿嘛。
对，还有别人也
阿比盖
之类的吧，就是就跟那个就是胡同一样，今天就是说那个啊，我们家那谁。啥也不是，吐槽完，该说完了，回家该过日子，过日子也没有啥任务触发，没有啊，没有。
而且你能见着他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条故事，其实就全都藏在营地里。
对，
比如说那个牧师，
一直聊，
从一开始那个状态，后来变成一个酗酒的，
对，
然后厨师他其实就跟远方姑妈的
对
来信什么这些。
就
说过挺好，
就是、
但其实他妈过那么惨，但是还要吹一吹的说自己外面
就是有段时间、不是有段时间，就是我就感觉有点大彻大悟一点，就是我总是说啊，网络游戏里要有一些冗余的设计，冗余设计让这个世界变成世界，
对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你保留以前的那些不想闲人的框架，
那没用的事
儿，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网络游戏世界。然后后来发现啊、哦，我要那东西就是这个，大镖客就这样了。
我觉得真的，
你想很功利的，赶紧就是升级刷。
大白克里就只有这个，就是全都是没用的。
我觉得它还它也有功利的。
你要按照功利的想法来想的话，
对，如果绕功利的想，你会觉得这游戏确实有点烦躁，我得赶紧升级，
就特烦，
而且
挣钱，然后
它弄那些东西跟什么系统深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主要是没有，它的系统都是扁的，
对，
就啥也没有。
就那枪嘛，你用一开始给你把枪，你就打通关就完，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升级，
也没什么难度，
啥玩意儿都没有，
包括干
吃点药，多喝点酒就完。
其实干 play 很无聊，时候
见人你就喝那什么蛇油什么，全他妈定住。
对，战斗是那个，对，一边就暗黑体验，你知道吗？这边灌那紫药，然后在那刷技能。
最割裂的是，你兜里揣着好几万块钱，大是天天为了他妈三五百美元。
然后我后来，我这次回发啊，不是，就是哎，不是，重点不在这个，重点是所有的这些合一块儿。
对，就其实到后来你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这么玩。就我觉得游戏的R 星应该是希望我用现在我的这个心态去玩这个，
他做游戏那部分就扔掉，就玩的别的，
对，
体验那些，
对，
他们才是对。
他们在琢磨和设计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按游戏思路做，我觉得真的。
包括他做那枪的时候，他想的永远是你要的那个七步枪战，你要哪种你就选择哪种。
嗯，
你觉得应该掏出你的单动左轮
啥枪
杀六人，就是要是这样，要么你就拿出你杠杆枪。
哎，像我就喜欢杠杆，我
也是
咔咔咔这样
卡宾连发步枪。
对，要不然就是后面也有春田。然后
春天打猎神器，
然后就有拉栓，你想
拉大栓，
你就选择那个你要的那个东西，就但是就是跟那个所谓的狭义的游玩机制是不直接相关的，
对，
就特别好。
所以时隔四年之后，我的感叹是这个，
嗯，
就是温暖而伟大的游戏，我不再感叹它是一个工业奇观。我记得之前那。咱们录像
确实是工业奇观，
那确实是工业奇观。
时隔四年，
时隔四年多也没有超越，被超越
没有，就是所有的奇观类的游戏，
时隔四年也没有别的奇观游戏能看上它尾灯。
现在这游戏各有各的方向，也不是说有别的奇观游戏吧，人也不是它的一个方向，你也没法去做对比啊。所以就是因为游戏开发周期本来就是，尤其这种大作，
是
三五年都是短的，五到八年吧。你拿那么快碰见一个能跟它比较的，你等 GTA
是吗？
下一个 GTA 呗。
所以你知道 R 星对我来说就是。太厉害了，
嗯，
他就是当时带我进所谓开放世界的这个，
嗯，
就是第一个，为什么我特别爱 GTA， 就是因为他完全给了我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但是《荒野大镖客》又是另外一种完全更深邃的这种表现。
他对在线特别有一个爱好，
在线的，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执着点就是他们疯狂在抹掉自己关于游戏设计这块的所有的痕迹，
嗯，
就是你不会注意到任何的这些东西，但你
他也不专门设计，
但你又。不确定他到底花没花心思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很花心思的。
那你就是当时我们聊到一个点，就是当你在这么体验游戏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个游戏边界的时候，会有比别的游戏更强很多的那个失望感。
嗯，是
哪？比如呢？
就是他有的时候突然变得很游戏，就是刚才说兜里有好几千，
因为这个是拿人拿量硬堆的。
嗯，
就是你当你他还是肯定是有边界，当你沉浸在他那个仿佛拟真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时候，
对对对，
当你碰到边界的时候，你会比一般的游戏的那个失望感和那个失落感要强得多。
是是，
但是现在看开了，
我
不去试，我以后不跟游戏较劲了，我不跟这个游戏较劲。
不是，就是也不是较劲，
是
当你一碰就稍微碰一点，你肯定能碰到的。
是是，
嗯，
但是就
是
对，不耽误高兴。
因为我就最近在想，我就说这个拿人手搓，
嗯
嗯，
开放世界或者说就是拟真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已经渐渐碰到极限了。
是，
它不是技术的极限，而是我觉得就是人类
物理法则，
就是有多少人能够在一起干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有极限的。
大概有个组织度的极限，
组织度的极限就是你比如你想你组织两万人去开发一个游戏，你可以这么想，你也可以我给你就是你也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招来这么多人，
但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它不完全是这个钱，
就是人数超过一个量之后它那个力还能不能合上是确实是个
你怎么统合这么多人去干一件事，你可以开一个公司，但其实一个两万人的公司它也大家都是各有各的分工，
对
啊，就是你当大家要集中起来做一个东西，
就是怎么让那个力合起来，
这个人类组织度这个事儿。它是跟技术一样，是需要进步和新的工具啊什么的。
新的时代，
所以也许 AI 能帮助大镖客这个思路的游戏，也许啊，我不知道，就是在开发层面，倒不是说生成那个游戏里说玩家的 NPC 有多少，我倒觉得这种 AI 使用反而没什么劲，
对，
反而是开发的时候，我觉得也许会帮上大忙。
嗯，
但我真觉得有个大镖客，
就是
一个东西存在在这个游戏的，
你说二星就是
库里面，我觉得
我
太好了。
对，现在我心目中二星在我心目中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觉得 R 星的游戏，
但你之前特别早跟我说你不太喜欢 R 星的游戏。
对，其实因为 R 星是R 星的游戏里狭义的游戏的要素特别差，
特别少，
特别弱。
对对对。
嗯，但是我现在觉得 R 星的作品像 我不知道会不会激怒一些爱好者，我觉得阿星的作品像魔戒，就是魔戒是一战之后托尔金写的作品里西方文明的一面镜子，他就是用奇幻的在说我们是谁。我现在觉得阿星的游戏就是现在的那面镜子，
确实有
阿星就是告诉你美国是什什么样的。GTA 也好，大镖客也好，
没错，
特别是大镖客二，我
不同时代的美国，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也是之前在那个论迷里提嘴的，就是这个，就是大镖客二里你能感受到那种结束了，牛仔时代结束了，火车开过来了，
对，所有的要素都在说这一个事儿，
他在告诉你美，就是现在美国的那个民族精神即将凝结成美国的。那个最后的时刻，
最后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被排除出去那些人到底是生活什么样的？就是
我觉得他选的太妙了，
选的时间就好，
而压那几个营地从最野蛮的，
对，
到最后离圣丹尼斯那么近，
对，
然后那个城市你会发现有轨电车都在，
对，而且就是
一个他一切都是
就是达奇永远都想象不到，就是跟富人，就是资本家跟富人到底差在哪里？就为什么抢人家几块表、几块金条就跑？你抢人家债券你就他妈得死，这个就是那个过程中他是用一个群像时代剧把美国的当时美国的所有侧面都尽可能的告诉你，就太妙了。包括他
明显感觉到达奇和侯塞啊他们之前有多牛逼，
对，
就是风光，但是他们对现在文明社会
完全不
跳不同，完全那些所有的招都用不上的那种感觉，
对，
无力，
就是我觉得阿星是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在文化表达层面，在我心目中地位非常非常高，现在我觉得就是他。
哎，咱之前二星那期节目讲的也是这种事，就他们这些人跟就是他们本质上就瞧不起电子游戏，就传统的，就你说我们，你刚刚刚才叫、
就是、玩的，
你们刚才
狭义的玩，
就咱们刚才较真说他那地方弱的那部分，
对，
他不是不会做，也不是
人家没想，
根本就不屑于做你们的破玩意儿，你知道吗？对，他们就是一个从文化属性起来的，
对，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为啥老是那种就是
全景复现，
啪啪突突突，我们可以像电影和那个好莱坞那个方向一样，
对对对，
我们给他搞成那种文化消费品，
对，就是
爱电影的人都是，
对，这种感觉特别重，然后特别牛逼，
大镖客太棒了，
太棒了，
期待 GTA 六，我从来就没好好玩过任何一款 GTA，
五我还是认真玩，
五可以好好，
五的故事
和五，我觉得
四和五的故事太好了，
四特棒，
五我都买过两回了，都没好好玩，
嗯、
而且五那个现在就是他那个最就是经过几次翻新之后，他现在的硬件上那个五那画面。相当之可以，相当之可以，
是巨厉害。嗯，
就绝大多数的开放世界游戏都跟 GTA 5还是没，就是连画面都没法比，我觉得太可怕了。
哪年的游戏了？
确实是，
十年，十多年了。
就是我不追求狭义的玩游戏体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回来玩二星的游戏特别好。
哎，真的，就大家有时候想换换脑子什么的，就是回去玩玩大镖客现在的 PC 版。我操，那简直了，
绝了，
体验太棒了。
行。我们这个进一段音乐，然后再到下一段再说点别的。好，欢迎回来哈，然后这个。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进行一次新的口播。
嗯，
哎，就是朋友们，这个在集合也能买游戏了啊！这个 Steam 平台最近会上那个两款这个国产游戏新作啊，
嗯，《
无境之林》和《异界时空》
是
现在可以在集合商店内买到啊，已经在集合商店内发售了。
对，
想玩的朋友可以这个直接打开集合商城直接来购买。
哎，
嗯，
是的，然后也有优惠啊，这是我们首次。在商城内
尝试这个
、
啊、
对，
然后大家这个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首发的优惠，
感兴趣朋友来试试。
对，异界失控是那个穆飞他们团队做的一个新的一个 Steam 上的一个游戏，
对、
嗯、
是一个横版，
是一个横版
策略，
横版策略，
嗯，
就是
横版策略，
就是它有那走位，但它跟那个 Darkest Dungeon 又不一样，它是那种混合走的。就 Darkest Dungeon 不是那种两边站位，
哦、
然后你互相换牌，但中间有条线你是突破不了。
啊啊啊啊啊
嗯，
它那你就是你是就跟敌人是交叉这种互相走位的。
啊、
广义上就是这个地牢 RPG 的一种、但是它有一些这个就是更交互性
的
设计是吧？
是的、
对，然后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战术回合，然后 Roguelik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Furry 这种感觉，
对，里面有 Furry 要素，
对对对，
四十二，你就表情控制一下。
嗯，
我你这找宅瑞，对，我现在其实
我觉得办公室有一些人就是在隐藏自己的这个爱好。
那确实没有。嗯，然后那个《无尽之林》呢，是一个国风的，就是沙盒生存。
无尽之林，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就是
嗯，
核聚变也来了，
而且能四人联机。
对对对，
就是那套，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最适合中国市场的沙盒生存，就是种地呀、啊。
嗯，
养牛啊，然后主要是它里面有一些，
哎，之前老说砍树多
烹饪，
但其实
这个不是，
是人
这不是，这不是砍树，就这不是那个种第一人称的生存。
哦，我知道，我知道，嗯，
它就是那个，
现在不第一人称都砍树，
田园情趣就是这个。
对，但我就说呀，就是它这是就是人就是爱玩这，
对，这个体验就是好。
是，可能刚聊大巴克不也说嘛，就是有一种就是人就会有大量的想过日子的这个需求，
嗯、
对。
这个游戏里就是作为这个国产游戏里它的有些要素是比如说制药，
嗯，啊，
百草制药、
嗯、
然后那个料理什么的，然后还能四人
联机一口，
对，
一块玩，
所以说感兴趣朋友可以，
那是种开房间那种是吧、就是、
对，
然后大家一起、
嗯、而且它这画风我觉得是嗯比较能吸引人的那种，就是比较没有门槛的，
嗯，
比较可爱，
也可以来商店看一看，
对
对
对，
四月十二号、啊
嗯、
这个事我们上的话是四月十二，
可以，
对，
嗯、
行。然后狗尾环节结束了，
嗯，
然后再聊点别的，就是和大镖客相对哈。其实我最近还玩了另外一个，就是又回去玩的另外一个游戏，
都是回去玩。
对，
嗯，
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涌现是设计比较好的沙盒了，就是远行星号。
哦，对对对。咱们的群里跟杨毅又交流这个，
对，这就是那个我在这个鬼戏实在是打不过中间，
嗯，
每天除了大镖客之外就是玩远行星号。
但我觉得这游戏对新入坑的玩家不是特友好，
特别不友好，而且就是
就 它门槛有点太高了，
嗯、
我因为你们他给我安利过无数次了，
嗯，
我
觉得
那你是没安利进去呢还
啊？就是这游戏我
这个事儿，
我看着他们每次截图，我说
特复杂是吗？
我、
啊、确实很复杂，
巨想玩、
啊，
一看就是我菜，
我觉得。
但是就是，
我觉得远行星号上次那个时候，那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给你推荐的时候，甚至可能都没有到零点九版本。然后我之前一段时间经常玩远行星号，然后放下。先介绍一下吧，就远行星号这个游戏本质上就是星际奇砍，它就是奇砍，它整个基础逻辑是非常奇砍，招募，然后那个在一个动态的根据这个。基于声望和一些逻辑互动的、那个、
开飞船，
嗯，
对，那个各方势力中间，然后你会做一些自己的事儿，甚至到最后有一方你自己的领土，
嗯，
你的势力、
哦，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有一个主线。我后来发现个事儿，就是啊、也是很早的时候这个，录音笔时候提的，一个这种涌现式的内部逻辑特别好的沙盒，做得好，那个制作人对这事儿特别特别执着的同时，这类游戏会少一个，就是。东西是他们对立的那个部分，就是流程感太弱，流程感特别弱，会使得你不知道开头该干嘛。
对，就是完全懵，
你不知道玩什么。
对，
而且远行星号是有主线的，
嗯，
而它主线其实很有意思，而且很有古典意味。
嗯，
就是不管你干什么，你逐渐的，就是这个核心的人类文明之外的那些蛮荒星系中，其实是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在蠢蠢欲动、
哦嗯、
然后在这个人类的几大阵营的勾心斗角的暗流中、
嗯嗯、
啊那个叛乱的 AI 啊什么的就是啊逐渐的回来了时尚效应什么的就那个劲儿
逐步打开
对就是你也可以不玩它
嗯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就当纯粹的星海
就是奇
坎
呗
哎我从一个
我不玩就不玩了
对一个普通的海盗然后逐渐的这个
成长、
啊、成长或者是去当佣兵然后后来逐渐脱离了、嗯、就是玩这个事儿然后同时因为它是俯视视角模块化的那个舰船，
对，
完了做的太好了，
那是挺好
做。然后那战斗的时候，那个他那种
复杂，我操，
对，复杂，而且那
战斗我就懵。
那个战斗就是他甚至专门要做成一点，就是战舰的那个移动就是费劲，要隔一层，
我完全能体验，
要隔一层，要需要你去学习的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玩起来不爽。
嗯对，
不是说不爽，就是
爽不爽，就是看你要什么。就是如果你想要很好的操作反馈呢，你就选那些低吨位的船，那可以操作的非常顺。然后大船是别的东西，是真正的。
主要它一个系统模块，我就有点玩懵。
对对对，它
就
是太多了。
我能预料到这游戏后面要展开无数巨大的一些
对
模块，然后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然后远行星号就是对于 轻度玩家来说，其实我的体感就是他有点没梯度，他一上来就过度复杂，
就上来就，
而且他没有一个展开的点，
没有，
就是他没有流程感。然后这次回去之后，然后我参考了大量的中文的和英文的一些这个
内容，
对，攻略，
嗯，
然后我才发现啊，就是那个梯度甚至都是你要自己去找的，就是如果你不看这些攻略的话，你会被这个游戏不断的惩罚，你才会理解就是怎么
玩，
就作为一个新玩家玩。但是你现在再去看中文的社区，你看到的都是就是过了这个坎之后去抠那个强度的攻略，就要告诉你什么样的配置特别厉害，什么样的破局特别快，就你不知道怎么去玩进去，啊，他进去的那层里就是没有人教你，
有点像以前的坎巴拉，
对。然后我这次
入门巨难，入了门之后就疯狂上瘾。
然后我最近这次回去玩之后，就是发现了两，就是一方面是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就是逐渐体验的流程。这游戏那个有一点特别那个怎么说呢，特别狠，特别使劲，就是你一上来进去之后没有主线，但是你有一个联络人，就那联络人会给你任务，那任务都是什么赏金啊或者什么那种任务，然后哪怕你选那个最简单的任务，他会都会给你指出，就指巨远，就是你的那个初始燃料可能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呢你就得，如果你不学的话，你就感觉这任务就做不了，你要知道你得去买燃料那个纯粹的燃料件，然后你才能到那个地方回来，然后呢他会要引导你离开所谓的核心星区，就是那些有规则的地方，一旦你离开这个星区之后，就算你的赏金目标很容易打，他周围的那些东西很可能都是一些中后期的强度，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吃很多亏，然后才会知道你别接那任务，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可能因为几次那种失败你就已经把游戏删了，所以一开始其实他也设计了一些你一上来就能玩的东西，比如说其实是在那个领土内闹的那个海盗，那个强度是符合你刚开始的那个强度的，然后你要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挣钱，然后才能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不做这个功课，这个游戏对你来说没有梯度，你不知道玩什么，
我只能再试试了，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装 mode， 我打了 mode 之后就是会更有意思，它里面有些 mode 会让这个游戏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产链，就是它那个市场是动态的，就这点是你玩上去之后会觉得巨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人觉得他那个，就是说回来，就是他跟大镖客是反过来，他是底层一定有一个逻辑的，那个逻辑
超强逻辑，
你一摸到之后你觉得特别妙，就比如说他有些甚至都不是邪道玩法，而是一定可以的玩法，就是当你的舰队有一定规模之后，你可以选择找一个比如说海盗的星球，他的殖民星球，然后你过去之后把他的空港炸掉，然后你通过轰炸也好，通过这个派下去这个陆地部队然后去攻击他的基础设施也好，你会做到一个什么事儿呢？你炸到他的新港之后，他有个数值，就是他跟国际市场有一个流通度，那个度会下降，你可以把它封锁到零，甚至往下，
它就完了。
首先是就是它里面的它的那个物价就和那个国际市场的那个互动是没关了，然后你攻击它的基础设施之后，它的自己的自产能力就会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粮食的需求就会增加，然后它粮食的价格就会翻倍。
然后你在做贸易，
哎，对，然后
我操，太坏，
然后对，特别坏，然后这个时候
惊了，人惊，
对，然后海盗或者是如果你把这个招放在别的阵营上，他一定会有舰队来阻止你，然后你如果干得过那个舰队，你就狠狠的捍卫自由贸易了，
哦，我操，
哎，就是这游戏就是这个整个那个经济运作，是就是特别
玩出花了，
对，特别清晰的，就比如说两个殖民地之间会有那种大宗商品的贸易舰队，如果你把它截掉。多次拦截之后，它的目的地的特定商品就会出现
价格波动，
对，就是这样的机制，其实都设计的非常细，
我操，这么一听太细，
对，然后如果你打上那个什么工业革命 mode 之后，这个事就会变得更复杂，因为它的生产链生产形式和那个很多基础设施都会变化，所以这游戏就是你想它在这个沙盒运作的方面就很值得你去抠一抠研究研究，然后它的战斗呢，它有一个就是很复杂的需要上手的交互，如果你整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大概让 AI 帮你打，你可以把它玩成那个 RTS。
但我对这些四叉或者什么这些游戏里的经济体系，每次都是我玩这种游戏最难，
对，所以
难受的。
原型号比那些都要强。四叉游戏的它一般经济它是一个值， 它不是那个基于这个供求关系然后浮动的，但是在远程信号里你就能
明白
玩到这点。
那你说这个，我想推荐大家一游戏，就如果大家还有这个看完沙丘没下头的啊，推荐你们玩 XGP， 现在有，就是丢文沙丘，
沙丘
的香料战争，
香料战争是那个
算是个四叉吧。
其实不是，
对，但他没有那么。
他先说出一个我玩过的游戏，
《沙丘香料战争》
都没玩，
我没玩了一点。
啊，《沙丘香料战争》的底子是那个组之前的游戏叫 Northgard，
还在找 XGP 里，
有印象吗？
出去了呢。
Northgard
做啥的呀？我没调查。
上一个游戏叫 Northgard， 就是这个
Northgard，
对，就是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你说像它确实有的地方是四叉游戏的那个机制，但其实它更像《工人物语》。
啊，对，
它底子是工人物语，
嗯，
因为你跟地块互动本质上是，
对对对对对，
是放一个建筑槽位然后那个分配工人。
嗯，
对，确实这个基础系统特好。这 Northgard 我是从 EA 的时候买的，然后一路看它更不断更，很好玩。
它这游戏的体验和相当一部分看完沙丘觉得很激动的人，那个不是一回事。
对，它是一个
他们看完觉得是那个太空歌剧那个部分。
对，但这个游戏是
那
个
这么土啊，这什么玩意儿？这个
耕地，
人耕地采香料，
就都有厄崔迪家族的这个，
对，
是吧？
那倒是，
就是归拢这个事儿。
对，我把这事儿归拢，
稍微自己加点戏，
对，
想象自己，
你得自己
想象自己那个，对，后边插着管做。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那个议会机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
是
你得跟几大家族去要那个，
对，
那个。议会里的选票，
对，
你要通过
那个
政治手腕去达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通过一些投票和政策。
Northgard 的这个就是这个底子，还有包括这星球战争这个底子有很重的桌游的痕迹，
哎，
所以它的框架特别稳那儿，
对，
就玩起来特别特别讲道理，
对对 对，
一个钉一个卯的，就是那个我这么做就有这个，
嗯，
然后这个地块我就有这些士兵我就能拿下，
对，
啊，就是这样，就是。有一种秩序的美感，嗯，对，我特推荐这个，
就这个游戏就做的挺，挺好看的。
这个组叫这个西楼 Games，
对，也挺好看的，反正，
对，然后又好看，因为它有那个棋盘的那个，
哎，就很精致，
对对对，
这个游戏
玩起来非常的
高级感，
对，非常的惬意啊，
对，
这是我心目中策略游戏最重要的点，
就是它能展现沙丘给你，就是非常秩序和体面的那个部分的这种感受，你也能作为厄崔迪家族的老大。去管理这个整个星球的香料贸易，
是确实电影里就是没有体面的那部分，
有，
哎，小说里也没多少体面，还想多体面，
就是
小说里结尾
厄崔迪家族还
不大量的戏不都是在那个沙子里，然后那个 对，他们游击队那些事，
小说里结尾逼帝皇的时候的场面还是比较体面的，就是夹枪带棒的骂了一圈之后才上刀战，但确实，
这游戏反正就是，
我还买了那个什么，哎呦，那个游戏名叫啥？我不记得，就是沙丘的，就是跟着电影一起出的一个卡牌 DBG 游戏的电子版，叫《沙丘帝国》，好像叫，也是你说这个特好，就是每个回合就完全是政治戏，就是你的不同阶段里，你要选择把你的门客，派出去，比如说监督香料生产，然后去跟弗里曼人，对吧？他都是一个一个地块，就是纯桌游，那是纯桌游。放完之后到这个啊对抗阶段，这个对面的这个拉班要跟你磕一下，然后你在之前的行为里会这个积攒这个士兵点数，然后跟他对抗，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有中文。
沙丘毕竟这么多年名著了，感觉他的桌游应该是很多很多吧。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
沙丘题材的桌游，
这还真不太知道，
应该多吧？
是
他游戏
跟着电影出之后，
我猜想就是对这个题材的桌游应该不少，所以其实电子游戏能取材的这种应该也
哎，那个哪家来着做沙丘那 MMO 来着？
那不是 MMO， 其实
不是，
那是一个那个就是砍树游戏，
哦，
就是那个柯南和那个
方舟
那样的，
对对对，
不知道是不是柯南那组啊，反正那游戏是那样的，
是柯南那组好像
是吗？
对，做的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出。
嗯，
但其实说起沙丘，我想到的其实是，我现在回头再去玩，西木做了最后一个沙丘的 RTS， 那三 D 那个
沙丘2000吗？
不是，沙丘2000之后那个就是市场不太叫做的，
那我都没玩，
叫沙丘帝国还是叫沙丘什么？
你说西木最后的作品吗？
不是最后作品，就是他给沙丘这个系列做 RTS，好像是最后一个 RTS。就是那个时期，西木开始做三 D RTS，就是那个星战有那个战火中帝国，然后这沙丘。也是，就是其实挺好的。你回头看，
操，是后期西木这些之一被EA收了以后了。
不是，就是在 他因为做这些东西都反响不好，然后那个逐渐没钱了，
所以卖给 EA。
对对，就卖给 EA 之前、嗯、最后那批 RTS 其实你现在回头想想都质量很高，
嗯，
就是包括沙丘的这个游戏，但是现在好像这游戏现在在 Steam 上不太好买到了。
主要沙丘这个 IP 下的没有那种大型的动作游戏，确实，
嗯，也不好做呀，
是不好做。所以
星战这不这么多年才稍微
还有一个
逼出点能玩的吗？
那太能玩了，
对
啊，嗯，疯狂
就那一个，
操、嗯，就绝地啊、
嗯，对啊，
让他们做一沙丘的吧，沙丘的绝地武士，
嗯，
也行，
那做还可以做 RTT。
但就是沙漠里没东西，
对，他没东西给你
没东西打，我操，
就是那什么嘛，
因为沙丘中的概念有太多的政治，然后那个文化意象，
对对对，
就是主要是这些东西、
嗯、
所以就是，
所以可能还就是这种，就是香料战争这种比较适合、
嗯、策略游戏，
对，
还有就是那种生存游戏，
嗯，
就是让你亲身的，就是拿一些生存游戏的要素让你体验这个沙丘星的这个很险恶的那个这个感觉，对吧，确实。我马都没玩啥了，
没玩，我打完《龙之信条》，我就有段时间不太想玩游戏。最近拿到一个快发售的游戏、啊
哦，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先不说了。但是也是一个，就是
哎，我可以推荐哪个游戏？
老情怀的东西。
哦、我推荐哪个？就是因为你不是你玩什么 Surge 啥之后，你也对 Eurojunk 有概念了，对吧？
没有，没
有你必须有啊，就是
啥？
然后我推荐哪个游戏？就是它是
Surge 能打通，挺牛逼的。
它是《龙之信条》里。就是一金也梦想那个东西拉到头，但是卡普空那个战斗系统一点都没有了，一个 RPG 叫 Outworld
啊 ，Outworld 听说过、
啊，你试一下，那游戏就是
可以
比《龙之信条》还讲那个道理，就是我觉得就是欧洲就是一金也梦想其实是成为一个欧洲 RPG 的制作人，就是能想明白一个奇幻世界，
我不知道他想啥，
所有的弯弯绕绕，所有的就是。每一个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那个，
嗯，
作为二十七，
关键他没做出来呀。
对呀、啊，他没做出来，所以你试试 Outer World， 你就感受一下，就是说那个《龙之信条》的战斗系统是多么的可贵。
嗯，
如果没有它，
我真觉得这甚至《龙之信条二》的战斗系统，我比一都次。
对，只是次。
但是仔细抠起来的话，但是我玩过的最次动作系统最次的卡包。
对，是这样的。但是你就发现有那个东西和没有那个东西，你对这个游戏的 RPG 系统。的体验
悲哀的就是他就是这么次了，
还是
他横向比还是他妈
最屌
卖点，竟然是
对还是最屌啊！但是那 Outer World 你就感受一下哈、啊，就是真的，那
中二是最好形容他们这帮人的一个，
嗯，
就得有童心吧，得有
确实得
有
童心。
这游戏就是别的什么都可以说就是骂，但是就是这个初心这个事儿是我就是在这游戏里大家能觉得快乐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根本的事儿。
嗯，
就是他在做一个，他没有管现在的这个行业上这个游戏的开发的产品理念，
嗯、
他没有管这些。
嗯，
他就是
想多想象自己想做的，
这一点是跟塞尔达他们是共跟那个任天堂那些是共同的、
嗯、
就是有一个很没把自己当成人、
嗯、
就我现在是有了手里有了成人的资源、
哎、是就是
但我可以用它来实现一个我儿时的梦想，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游戏最可爱的一点就在这儿、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让龙之信条虽然充满了这些想法，但是它没有滑向比如像 Great Fall 或者 Outer World 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童心、
嗯、
你像那些就是我跟你说这些 Eurojunk 就是这个欧美的 RPG 它其实过了那个度，他想的不是玩乐，
嗯，
而是栩栩如生，
嗯，
什么都得要啊！我背着包 ，Outer World， 我经常会说那个事儿嘛、
嗯，
就是进入战斗的时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包扔地上，
嗯，
这个事儿。然后我最近回去玩之后，他还有一些别的细节，比如说他揣兜里和揣包里是俩地方，
那可不是，
对啊，就是之前你会这么想吗？你会这么想事儿吗、
嗯？
但是当你发现了之后。哦，是这个道理。
电子游戏的语言是应该用系统去实现这个事。
对，
比如说你有一个大包和一个小包，跟魔兽世界似的，你那个包吧，你可以换成十六格的，或者换成十四格的，这个是正常的电子游戏的思路，你知道。但是有些人嘛，他就不这么考虑，他觉得为什么就是电子游戏非得这样，我就不这样。
对，对我居然会在这个游戏里，因为揣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我没注意它的交互，没有把它第一时间放在包里，而是揣到兜里，导致我动不了。
嗯，
我觉得。但是呢，它里面有些部分又是
对，这龙之信条也有这种，龙之信条你捡一巨沉的东西，二十公斤，夸塞你包里，你就开始走不了了。
嗯，
那你说那我怎么办？我给同伴吧。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你走不了，所以同伴离你很远。那你、
哦、
你叫他来吧，他还在那跟你说话。我说、
嗯、
巨他妈烦人，就是、
哦、
就
但是你看
有没有道理的东西？
但是像 Outer World 里就有些场景又是很就是荒野大镖客的，因为你野外出门之后在晚上， 你不是你想不想走的问题，你就走不了，
嗯，
因为你看不清，啥也看不清，
嗯，
你就只能露营。它露营是这样的，是你要先用一个道具搭一个篝火，然后再用另外一个道具火石道具把它点着，
嗯，
然后如果你带了锅，
嗯，
你就把那锅支上，然后这都是仨事儿，
嗯，
然后你再开始
做饭，
对，
嗯，
然后你要做饭的时候你才开始对着菜谱，
嗯
啊，你就是这样的 RPG，
嗯
啊，推荐大家试试，
这听着也挺好，
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一定要。
那这游戏无数次出现在我 Steam 商店，
对，你一定要试一下，就是欧洲人疯疯魔起来，
好多人跟我说这个，
对，
嗯，而且它是比很多的 Eurojump 完成度高的，
嗯，
它和那个什么 Elex，
嗯。
哥特王朝相比，它是正经是个 RPG，
别拉倒，那就是反绝对的反例。那
所以说这游戏啊，特别是这次龙之信条二，大家玩完之后总体感觉是好的那种感觉。你想试试更极化的设计，
嗯，
试一下，这个。
因为其实欧洲这电子游戏市场在欧洲其实相对于更野蛮一点，
对，
就是，
而且
更
奇思妙想一些。
日本啊和美国，啊，为啥我们觉得这些游戏就是奇特呢？
嗯，
他们是相对
规矩行的
成熟，
成的比较早。
早都明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能做，有一套成熟方法论的地方，
嗯，
再出这玩意儿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特别怪
啊，就觉得就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这个讨论。
嗯，是
欧洲其实大家觉得说，你一听法国游戏、德国游戏，那浪到哪儿去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其实是有这种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
哎，
一个。
哎，我怀疑现在这个阶段，我再回去玩《Great Fall》，我都觉得非常的美，
就可以接受了。
对，
《Great Fall》我且玩一阵呢。
对啊，是就是且很好呢。
就他，我说不上哪正经有一些我可以接受的，
我也正经且玩了一阵，但是最后实在是因为那个无聊的战斗
太无聊了，
那简直
我就说了
磨人了，不是
放没战斗，这游戏评力就。
而你别给我弄那些 boss， 你就好好做你那故事得了，
你又不会，对不
对？
对，哎，
破 boss 啥玩意儿？那是做的简直了。
那，
嗯，
你说那谁天生就会呀，啊？就
是
这玩意也是这个道理。
嗯，
我觉得那游戏完全可以做得更体面，把他们所有跑图和那个
全不要，
全不要。我就是宫斗戏嘛，不就是？
都应该放弃那个计时的游戏交互，
对，
就做一个那种就是偏战术一点的，
嗯，
或者是二回合一点的那种系统，
对，
就完了。你做
非做那么重，
全三 D 计时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全世界真正能整明白的都没。
所以你能，
而且游戏精彩的点就完全
不在那
儿。然后那边又做特好，你说这混在一块玩，
嗯，
你就觉得这玩意儿特恶心玩的。
而且到了这个点，你们有没有理解我当时对 Weird West 的寄予厚望的原因？鬼野西部那游戏记得吗？
我记得呀，为什么提到这个了？
就是因为，
哦，因为当时他是，
你不觉得 Weird West 其实就想要那个动态世界，动态肉？
他其实也是一个想要一个东西，
啊，对对对，
大家都明白了，
对，
但压没做出来。其实，
然后我还觉得俯视视角，他能就是对技术要求会差一点，他，
嗯，
我
期待
好好做的
金融式模拟，
嗯，
对，结果他就。做碎了
也没打模拟，
对，
你也没什么招。
但是那我打通了，那我且玩，就是就。
哎，最近他上了，不是最近，去年他上了决定版
啊？是吗？
你可以看看跟你记忆当中是不是有提升。
嗯，
就是有些地方挺好玩的，
对，
能玩下去，但是就是有点可惜，玩的时候有点叹气。
哎，
这个，
我特别想安利你玩游戏，你能不能玩玩那个 Dishonored？
对，
啊，面试
啊，这有啥可安利的？嗯，我
你必须玩
全系列，我都买了，都没就是，
赶紧
没好好玩。
你必须，
我特别想听
你，
你
必须玩耻辱一，
怎么评价这个游戏
啊？可以，
就玩一就行。
你要是没得玩，你可以试试这个，
对，玩
上
一，
你玩上一，
没问题。
一
也都高清重置了，
我操，一简直！
生化奇兵那个我玩的
不是一东西，不是，
啊，不是一，
也不是，
啊，完全不是。
生化奇兵一我不玩，
因为当时 Ray 老师讲的节目不是提了吗？生化奇兵是向着市场，向着商业化做出一部那个。就是和当时最时髦的
Dishonored 也挺市场了吧？
不，
相当
Dishonored 就是
玩你
就感觉很
经典精炼的一个哦
啊，它不是经典，就是
行吧？
生化奇兵是当时是
我几次我印象中我就是我最接近就是玩进去的一次是他，
嗯，
最近就给我不好的体验就是我想杀人，我有点
你可以
可以杀，
就是但是他惩罚我，
他不惩罚你，
他
啊他有惩罚，
他非常
明显的告诉你说你。杀人是一种
啊，确实不太好啊，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玩法。
是，
我这游戏有一个正宗的玩法，就是不杀人。
对，
是
是
的，
他非常明确的在告诉你这件事。
那倒是啊，
是
啊，
因为我玩黑装备，我除了完成成就的时候，我都狂杀人
啊
啊，是吗？根本不潜入是吗？
哦，
就是
哎，但是不得不说，就是阿肯对道德评价这个部分做的特生硬，
嗯，
特硬。
我当时玩那个就是那个黑装备四的时候挺痛苦的，完成那成就他要求你全程用麻醉枪嘛，
啊是，
对，
就你让我潜入，就是我觉得吧，就把
我就是用
把人杀了不就没人发现我了吗？
啊，但我就是全
麻醉枪多带劲，
对，我五的时候就全麻醉枪
也没声，
而且他最可怕的是他那个成就要求你他们那个骑着摩托车完了拿麻醉枪打直升机，我觉得没有任何道理。
是啊，你看这就是日本人这个对游戏的部分，
但人家就成就嘛，你非要那么玩嘛，但是也可以不那么玩，
但就是好，嗯，就是巨好。 挺好的，就是清明时期清明节这玩的这些游戏。
嗯，
打镖客啊朋友们，
打镖客
没得玩的回去试试，电脑的特棒。
但我觉得我现在 也意识到一个事，大家不用听我们推荐啥，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游戏有这个感觉，那是我们现在心境就是这样的。
嗯，
你要现在没这个节奏或者什么，就是也
分享一下。
对，就是我们就是分享一下。
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人，我现在特别接受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没法喜欢它。
嗯，对，
就是
特正常，
没有这个缘分就算了。
对。
然后我非常也接受自己就会喜欢一些明显特别屎的东西。
嗯。
但我就是弄得很开心。
对啊。
对吧？就我觉得客观绝对的好和你觉得喜欢
俩事儿，
我觉得是俩事儿。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吵架呀，
嗯，
就是把这个事儿弄在一起了。
是，
这人特喜欢这东西，
嗯
啊，完了那个人呢就不喜欢这东西，
嗯，
完了就关于他好不好，
就跟他吵。
嗯，
对，就关于喜欢，应该关于喜欢的争论就应该直接人身攻击，然后讨论好不好的时候，大家在文章当中的讨论，
啊，所以就聊也聊不到一块去。
对，
嗯，
大家以后就是根据喜不喜欢，你就直接攻击他人格就得了。
嗯，对，
然后在讨论好的时候再说讨论好的时候是。行，那这期的游戏茶会这周就先到这儿。哎，我们这个
下期再见呗。
下期游戏茶会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十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